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好高兴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今天的主日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通常芳华都会在前一次的空中崇拜节目中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可以一起预备好来纪念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荣耀呼召与艰巨使命。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22-27。以西结书3:22-27。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每周寄给您。以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圣经诗篇24:9-10。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主日的清晨，我们要一起来迎接我们荣耀的君王，请诗班带领我们用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 要来攻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请仍然站立，我们要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荣耀是主圣名。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至高的独一真神，万有都是借着你创造，你以能力与慈爱统管全球。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救主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谢谢你舍弃天上荣耀宝座，为要救赎我们的灵魂，舍身被钉在羞辱的十架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属神的众儿女在各处要一起来敬拜你，求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我们的心要单单的来仰望主。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三位一体永活的真神。阿们。 各位请坐，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主我愿向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那永恒不变丰盛的爱。当我们人生遇到各样挑战、困难、压力、挫折，甚至是风暴的时候，你总是在那里等我们，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各样死荫的幽谷。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留下生命的榜样。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苦难的时候，人们这样迫切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怜悯的心，愿意回应主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恳求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有智慧的来帮助我们看到有迫切需要的各样的人，成为这个世代的好撒玛利亚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是以拨饼分杯敬拜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施冠牧师。
好，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来读今天的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到26节，我们同声来念，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邀请你就先等候，包括你可以早日来认识福音信仰。 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领受圣餐，受洗过才来领受。我邀请同工们到前面来。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圣经说，饭后耶稣基督他照样拿起他的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为你们立的新约，是为多人而流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边存感恩的心领受，存等候主来的心盼望。我们一同领受。天父，我们再次感恩，愿你自己让圣餐的功效借由信心跟圣灵的怜悯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心灵疲乏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我们教会也交在主的手中，因为这是你的身体，是你所爱，让我们更深也回报你，以爱来服侍你，服侍人。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接下来有喜乐诗班在我们当中献诗，他们要献的诗歌是奇妙的爱。
Thank you.
奇妙的爱，怎会如此？我主我神，愿为我死。谢谢希尔诗班，令人感动的诗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读今天的主日信息经文。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3:22-27。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念单数节。我念双数节，请各位念单数节，然后第2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屋房屋去，将门关上。
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往上膛，以至于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官牧师，他的题目是荣耀呼召与艰巨使命。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官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题目啊，其实有两组的对称词，呼召跟使命是一组的对称，荣耀跟艰巨是另外一组的对称。其实每一组的对称都有很重要的含义。我们来到了以西结书的3-4，这是今天的范围。但其实它跟我们上周啊，周牧师带领的信息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在很多交织的地方，我今天想要从以西结的一个经历的角度，既也可以跟上周的经文有点呼应跟复习，然后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想一些对我们而言很实际的问题。可能大家一般我们读圣经啊，特别是读到这些属灵所谓的伟人的故事的时候，总是感觉就我们听听就好，因为我们够不到那个境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用这种思维来想啊。今天的两个对称要带出很关键的一个信息，上帝他呼召我们去完成使命，这是第一组的信息。那我们其实是在神的荣耀中去面对完成使命过程的各样的挑战，这是第二组的信息。随着呼召而来的往往是神的应许，待会我们会说一下。透过这个神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有方向的去完成使命，即便呢我们意味着我们的使命其实不容易，甚至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深刻认识或者体验神的荣耀的话，我们也会对神的所谓应许呢怀疑，以至于我们裹足不前。所以结论是，神的荣耀非常重要。我们要穷这一生去认识去经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一切生命工作服事为人的基础。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艰巨使命。 西结被差到要去的地方叫做悖逆之家。第一个，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留意到以西结要去服侍的对象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小撮的人。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也好，或者是和修版的圣经中文里边，在今天我们的第三章第四章出现了十几次以上的家这个字，以色列家，当然也就是上周钟牧师的题目悖逆之家，它是一个 household， 它是一个民族。甚至我们在上周的第二章里边的经文对这些的百姓的描述，用国家来形容，我们和合本翻成国民，和修版的就翻成国家。以西结要面对的是一个大的世代，是一个他无法想象的人口族群，而且这些人冥顽不灵，所以这是以西结的第一个艰巨的挑战。第二个呢，我们从今天第三章的第七节，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如果连上帝都不听你，谁呢？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头坚硬心里刚愎的人，似乎上帝一点都不隐晦的就开门见山直白的跟以西结说，你要服侍的对象是这群人。这是他艰巨的挑战，意思就是这群人其实是面无羞耻，他们内外皆腐败，这群人是被约的人，是抵挡神到极致的人。来到这个历史关口的时候，他们面对了这么严峻要兑现的审判，他们仍然还是应着景象的人。第三个，我们可以说他艰巨的挑战呢，第二章第六节里面提到了，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哎，这几个形容是很有意思的，把以西结服侍的对象形容成荆棘和棘藜和蝎子。荆棘跟棘藜是农作物，但是是不好的。我从小在乡村长大，跟着我妈妈，就小小的时候就拿锄头在那边耕地种菜除草，我能够体验这个。农夫想办法要尽快的拔除这些有害的植物。那什么是蝎子呢？看到蝎子，你跟我立刻想到的就是剧毒。这般人不单是不会生长，而且还阻碍生长。这般人显然是受咒诅的这样的一个 image， 一个图画。这般人正好跟以西结成一个很大的反差对比。以西结在我们透过第一章开始的描述，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话，他没有恶化，他就服服。我们知道在许多先知蒙召的经历当中都有跟上帝斗嘴，要讲理由，我不行啊。但独独就是以西结是这么的顺服，所以这个很大的落差。其实反差越大，更让我们看到似乎那个难度好高啊。今天的经文第四点，我们看到他的困难。原来以西结他就是被派回到他本族人当中去工作去服侍，但是经文也一点都不忌讳，经文告诉我们外族人外邦人，即便他们言语不通，即便你可能沟通上有困难，但是你以西结如果去他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他们还会听。但是你自己的百姓呢，就不听你的。各位，这是艰巨的挑战。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就会知道以西结正如前面一二章提到，他是一个祭司，年轻的祭司，正要准备上任，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我们知道当时的巴比伦他的掳掠的里面，他们是有政策的，他们不会就一网打尽的全部掳走，他们会从这些战败国当中挑他们的精英，挑他们中间有影响力或者说有功能性的人把他们掳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大概可以回推想， 以西结应该有几把刷子，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就任祭司，不过他可能在祭司的年轻的世代里边，他是一个被看好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我们要说的是以西结应该是蛮优秀的。但是就正如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神的仆人的面对的文化的传统性，乃至于到了新约都一样，大凡先知在本族本家没人理你。这看来不错的年轻的以西结回到了他的族群中间，看样子他也不能够发挥，他在他自己的同胞当中他也遇到了许多的艰难。第五个的艰难挑战，我觉得是在今天的经文，也是以西结书蛮鲜明的。今天的第三章跟后面的第33章都提到关于守望者这件事。我们今天没有读的经文在第16节以下到21节这段提到的耶和华上帝派以西结做守望者。那当然这也不是以西结书第一次出现守望者的主题，我们在其他的大先知书里边耶利米书当中都已经有提过。那做守望者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呢？各位，什么叫守望者？守望者就是当你在战争的过程中你要防备敌人，敌人还没攻进来嘛，那你有一个前哨站， 你在那边你是要负责警醒，要监视，要注意敌方的动作啊。所以守望者的概念就是你还没有沦陷。那现在呢，他都被掳了呢，都已经被掳了呢，已经战败了呢，还要当守望者，你在望什么？挺矛盾的不是吗？当然显然我们知道这里那个守望的意义就不再是外在的巴比伦的战争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在16节以下这边提到守望者的职责，哇，非常的不容易。虽然这里的守望的意思可能跟战争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但是守望者的功能，守望者这个身份该扮演的职责很难。如果你为你所爱的家人，你所挚爱挚亲的朋友，你的长辈，你的子女，你认为他们守望，像我们有些家长们孩子们生病了一夜不眠发高烧，担心他，你大概每隔20分钟你就去测量他的体温，你那个 alertness， 你的警醒，你为你所爱的人做这个事没问题啊。但你为像这些人，上帝已经极尽各样的能事描述出他服侍的对象的这一般败家子样，然后你还为他守望，真的很难耶。而且在这个守望的责任当中里面，耶和华上帝说你要替我警戒他们，不管你喜好与否，你认为合宜不合宜，你爱不爱他们，他们值不值得你去这样做都好，你就是要替我警戒他们。如果你没有警戒他们，我逃你的罪。真的很难呢，各位，不管从理性上、感受上、从意志上面吧，以西结实在是面对啊，太不容易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神的荣耀与艰巨的使命。神有应许，上帝不会这样的强人所难，神还是眷顾以西结。首先在第二章的时候，上周已经有提过了，即便在这么艰难当中，神有留下一句话，他们就是你服侍的对象是悖逆之家，他们或听或不听，显然看样子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这很重要的一句话，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提醒以西结你服侍的果效不是以你的受众，你被服侍的对象来取悦你与否，或者是能够顺应你与否来决定的。上帝似乎这里放下了一个应许，你即便做了这个工作，他们在你面前，在你背后不听你，放你冷箭，重伤你都好，其实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会把你认知为你是先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他们对先知最基本的认知就是先知是一个有上帝的人。 先知是神同在的人，这一点对以西结来说是上帝要提醒他、安慰他的地方。即便他们不听你，但是他们会把你认成是先知，在这个基础上你就有服侍我的平台。这是上帝给以西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进入今天的经文，在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看到这里神怎么样跟以西结说，他说是的，你要服侍的这一群人，他们是非常的额头坚硬，心里刚愎，但是呢，我耶和华要使你以西结的脸坚硬，对抗他们的脸，使你的额头坚硬，对抗他们的额头，我使你的额头像金刚石，比火石更坚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但你不要怕他们。很有趣哦，前面第二章我们不是提到了吗？上帝描述这一般的以色列百姓，他要服侍的对象，他们是荆棘和棘藜，然后他们是蝎子。各位，荆棘棘藜刺伤我们的手，蝎子剧毒被他盯上可不好玩了。然后上帝说，以西结，我要让你成为金刚石，我要让你成为火石，比火石更坚硬。嘿，你荆棘或棘藜或者是有毒的蝎子哈，遇到金刚石，不好意思，你不能够有什么作用。上帝应许以西结，即便所描述的这三个以色列人的特质，在耶和华上帝的应许中，你不要怕他们。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让以西结意识到艰难跟危险跟敌对，但是他不会受挫，他不会受伤，神会保守他。神还有给他的应许，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整章的第三章其实有两次出现了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荣耀的主题。刚才我们念的是第二十二节，这边提到了，在那里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他对我说，起来到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到平原去，看哪，耶和华荣耀停在那里。这是第二次出现荣耀。在第十二节那边其实先出现了一次荣耀，三章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极大震动的声音，耶和华的荣耀从他所在之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这一份的荣耀其实是连接成第一章他看到那个伟大的异象以后，接近来神吩咐他的一个使命要干什么之后，给他再次提他起来看见这份荣耀。然后十五节就讲到，我就来到提勒雅毕那些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那份的异象太过的辉煌震撼了他，他其实还没有转过来，他的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意志理性的打仗，这展现在三章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着我走，我就去了，十分的苦恼，我的灵火热，耶和华的手重重的按在我的身上。他这里讲到他苦恼，他的灵火热，他中间里面不知所措，但是他又义愤填膺，看到这些百姓如此的敌对上帝，但是他又很惧怕，各方面的情绪压着他。因此呢，他就回到加巴鲁，是一个大的名词，在河边，就是贝鲁的人他们安置的地方。但是今天的第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更加描述了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的准确位置，叫做提勒雅毕。那提勒雅毕其实这个名词哈，是我们今天的特拉维夫的那个音，在英文里面是同样的拼法的，只不过呢，这个地点不是现在的特拉维夫，当时它是在巴比伦境内，是当时的所谓的雅甲文所拼的那个字。这个字它是一个主词， 前面的那个提勒跟亚庇两个象征不同的意思，提勒是毁灭，亚庇是洪水。所以这个从这个地名你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好像是洪水所灭之地，可能荒凉荒废颓废的地方。以西结回到这个地方，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回到这个地方，住在他们当，就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和合本翻成忧忧愁愁啊，和合本修订版就翻成是惊愕的坐了七日七天。我为什么说这是上帝对以西结这么艰巨使命中间的一个恩慈行动呢？他让以西结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神体恤他，是在这个缓冲期了以后呢，才延续发展。神吩咐他做一个守望者，守望者其实是很沉重的一个吩咐啊。守望者之后呢，才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22节。第四个，我说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的怜悯的地方，就是神再次给他复习的机会，神再次加强他，让他再度看见神那无比的荣耀。22节刚才我说过了，第一次看到异象的时候是在加巴罗河边嘛，不是吗？但是到了第3章22节，这一次神再次给他机会要来激励他的时候呢，在那里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他对我说，起来你到平原去，这不是去河边了，去平原了，去到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了，我再说以西结真的，他的上帝说一句他就一个动作，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他到平原去看哪，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里，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到的一样，我就脸伏于地。就在加巴鲁河边看到的是一样的，我现在是在平原哦。各位，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到底第一个意象发生了什么事呢？上周我想我们在崇拜中间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这么仔细。简单来讲，那个意象其实你很难去想象的。对以西结来说，这个祭司家族成长的年轻人应该是蛮优秀的一个祭司的候选人。在他很刻板的也很实务的亲身的经历的里边，神的荣耀是在圣殿里头。这个信仰根深蒂固，让他们知道神的同在是以圣殿为据的。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Shekinah 啊，就是神的同在，是圣殿象征着神的同在。你要看到最荣耀之处是在圣殿。结果呢，这个祭司传人，他在一个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去想象看到的一个圣殿异象，荣耀的那个光辉，居然会在被掳的、战败的加巴鲁河边看到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超乎他的想象的。证明上帝他不受地理也不受人手所造的空间的限制。那个意象里边看到的是活物，看到的是活，事实上面其实就是后来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基路伯，看到的轮子，看到的约柜，约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稳定住所、至圣所的概念的一个圣殿的一个物件。他看到这些异象，看到这个约柜之上的穹苍，看到从穹苍中间的宝座，看到有人形在上面，就是就描述上帝，而且有翅膀的声音，有轮子的声音，表示不再受地理环境所限制，神的荣耀，他的作为，他荣耀中间所象征的能力跟尊严，可以无处不在。另外一面呢，在描述四活物的时候，虽然不如旧约其他经文对于基督伯的描述，我们透过以西结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描述里边，讲到这个四活物里面有人的面、狮子的面、牛的面、鹰的面，其实啊，这些的描述对当时的受众，哪怕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巴比伦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他们民俗信仰的素材。言下之意，在当时的世界里边，举凡任何人你们所敬拜的、所祭祀的这些神明，你们认为可以给你们福祉的、可以带给你们力量的、可以给人快乐的， 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在耶和华上帝的里头都被神征服了。所以他的描述里边，是活物跟轮子是在穹苍下方约柜之下，而约柜之上有宝座。所以看在祭司以西结的眼里，这是何等的一个 victory， 一个胜利，一个何等的荣耀辉煌。哪怕你世界再以什么为荣，有什么比上帝更荣耀的呢？哪怕你世界再以什么为你的能，有什么比上帝的能更如此呢？不单在加巴鲁河边他看到了，现在上帝说你去平原，他看到的是一样的。没错，使命是何等的艰巨，但更重要的是这份的呼召有何等的荣耀。这是震撼的蒙召的经历。弟兄姐妹，我刚刚说以西结是他是属灵伟人，属灵的领袖，但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如今都是活在呼召的恩典之下，不是吗？圣经的呼召有发生在这许许多多的属灵的领袖的神的仆人的身上的故事，但其实谁特别以色列民，他们难道也不是蒙召者吗？如果我们回到了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就记得了，以色列民之所以是以色列民，是因为上帝呼召他们出来，从被掳的出埃及的地把他们呼召出来，他们要成为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来服侍耶和华上帝。所以其实这个 calling 呼召是福音信仰，是圣经基督信仰的一个最基本。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一个蒙召者，你跟我不是自己想要怎么活就怎么活的人。犹太的一个神学家亚伯拉罕，中文翻译成英文是 Hesher 啊，赫舍勒还是怎么样，他曾经讲了一句很重要的片语，他借用了西方著名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他把它转换，你回到旧约的信仰，回到圣经的信仰，你就发现是我被吩咐故我在，或者这样说，我被呼召故我在。你是谁，我是谁，我活着的意义，我活着的目标，我活着的方向，不是你撕出来的。上帝对我们都有他的心意。弟兄姐妹，这个呼召，荣耀的呼召，你可以说它是荣耀的呼召，也可以是荣耀中的呼召。上帝在他的意象显现中间，这是在那个中间里面让以西结看见这幅伟大的意象。但事实上面，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本体。这位荣耀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罗马书告诉了我们，罪的意思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在自己磨塑，自己去制造自己的尊荣吗？愿主恩待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里边，以神为满足，以这位荣耀的神为满足，也以这位既是荣耀，也在他的作为中，在他的话语中，在他对教会的心意中所显出的荣耀来看我们的人生，来回应他。世界有很多的局面变化都挑战着我们。以西结被差派到什么人当中去做神的工作呢？被掳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活在一群被掳的人当中。被谁掳？被掳就好像你发现你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你发现你可能 你不喜欢受约束，你想要改变，但是你发现你受制于人。谁不是被掳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面，我们受制于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服侍，要回应上帝，以他的荣耀为首，哪怕世界有再多的荣华，有再多的偶像，如当时的巴比伦世界，当时的两河流域的世界，当时的迦南文化的里边的世界， 永远都敌不过上帝的荣耀。今天是什么抓住了我们的心呢？神的荣耀贯穿了整个以西结书一二三章，这是荣耀的呼召。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曾经讲过，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不单是享荣耀，也是有荣耀，因为神三一上帝在永恒中间就是荣耀的本体。神这么爱我们，在他荣耀当中，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人算什么你经过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愿主恩待他的教会，也保守他的儿女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位上帝，他超越一切，他掌管万有，连我们最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在他荣耀的光辉中间被眷顾。也许不是此时当下，上帝从来没有因为他的荣耀让我们绕过了经历他的机会，好像我们可以一世什么都不用干，我们就可以直达天堂。没错，使命艰巨，没错，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任务，给教会的任务再困难，愿主帮助我们抬头仰望神，让他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动力，也让他荣耀的光辉照进我们内心里边各种各样的思维，我们被他来检视，更教我们因着他荣耀的胜利，我们不颓丧，我们不气馁，我们可以克胜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去祷告。主，我们仰望你，愿以西结所遇见的神成为我们今日继续服侍你的神，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样的意象中间被你提醒，主啊，你超越一切，你坐着为王，你也在我们中间。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并且请执事收奉献。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这张的财宝，历代主基督守住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每天的身心因我心里情，有怜悯心肠，温柔和谦卑，慈爱良善，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望仰，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士官牧师的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单单的定睛在上帝的荣耀，不管我们被托付的使命有多艰巨，我们碰到的困难有多大，让我们 对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艰巨的任务说，我们的上帝有多大。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度过人生各样的难关。主，你所丰富供应给我们的，我们部分的金钱还献于主，作为主上帝圣工的使用。主，让教会的长子们有智慧来使用这些金钱。求你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